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啊，心里面一直在思想一样事情，就到底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啊？那我想借着这一篇道来跟各位分享一下，特别是在我们要成立教会之前分享。那这篇道的题目就叫做传扬基督啊，传扬基督，传扬基督。让我们一起来啊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念啊，请。
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他个人，要把他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的大大能尽心竭力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配得敬拜的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实在你面前用诚实的心，心灵诚实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那真理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救恩，特别是今天我们的博饼聚会的时候，再次让我们想到主啊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出宝血。主啊，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以至于让我们有一天在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再被你的审判府愤怒的审判所审判。主啊，因为你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，帮助我们天天在你面前过一个成圣的人，过一个天天认罪悔改的人。谢谢主，感谢你，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慢慢来看这一段圣经，这一段不长，但是呢意义很深。那我思想了很久，我就想把慢慢思想的跟各位分享啊。这边一开始讲我们传扬他，我们传扬他。那这是保罗写的这本书哈，保罗写的这个哥罗西书哈。那保罗写的这本书的我们显然是一个集体的名词哈，一个 group， 一个集体的名词。那他到底是在指什么一群人呢？他不是指的普通的一群人，或者是我们这边讲的说一个查经班，或者一个 fellowship group， 一个，他是指的这个我们，特别是指的什么？就指的是教会，是指的是教会。那我为什么讲保罗是指的教会？在保罗的心里头，是教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。今天我要特别的这一段，今天来讲吧，这个教会的对保罗来讲吧，对保罗来讲，我们这礼拜五正在查这个罗马书哈，很可惜这个礼拜五来的不多啊。那罗马书这本书实在是值得去好好查一点查。那我这段时间很研究，因为我们呢前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，就是下午我们有一个主日学，就用这个罗马书哈，特别是用这个黄子佳牧师的半个小时的这个网上的讲道，然后我们半个小时来思考这个罗马书哈。那大家也晓得哈，这个罗马书是什么一本书呢？这个罗马书，人家也有这样的说法，假如这是不可能的，假如说圣经都被毁坏的话，这本书是不可以被毁坏的。那这本书像什么东西呢？就像你们很多的结过婚的人，你们手上那个钻石戒指一样，那个钻石戒指。假如说圣经这本书像一个钻石的戒指，一个 diamond ring， 一个钻石戒指，这个罗马书就像那个钻石戒上面的钻石，那个 diamond。就是钻石，这就是罗马书。罗马书是在保罗他的属灵情形最高的时候，他在写的哥林陀后书写完了以后没有多久的时候，他写了罗马书。他罗马书这也是一个系统的神学，一个系统的神学，特别就讲到了人是一个罪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都是犯罪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他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可以因信称义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是特别讲到这个因信称义。但是呢，他也晓得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因信称义以后，我们称了义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说，我们称了义以后就要称义，称义，称义 ，sanctification， 我们或者叫做成圣。 那所以说这个六七八三章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成圣。这个成圣大概是我们基督徒最难的一样事情。我们称义很简单，因为跟我们似乎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唯一的就是说我愿意信他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愿意信他，好像我是我愿意信他，其实神的很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但是最困难的时候，当我说我信了，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子能够靠着我的信仰，我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改变，我的恨人，我的讲不讲诚实的话，我自己不好的思想，我自己 不好的动态都可以慢慢的改变，这是他后，这个是我们人最困难的问题，是保罗最困难的问题。所以说这个 diamond， 这个是这个 diamond， 这个 diamond 上面最亮的那一点，最亮的那一点是哪一点呢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到底我们怎么样成圣，怎么成圣，这个成圣的原因。所以第八章里面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？就是圣灵，就是靠着圣灵，体贴圣灵，依靠圣灵，就是靠圣灵。所以有没有我们的自由意志？有啊，我要去体贴他，我要去依靠他，我要去顺服他。今天早上我太累了，我不愿意起来了，我可不可以顺服圣灵说我起来愿意来多读一点你的话语，愿意跟你有一些交通，我自己还是我有我自己的责任。保罗写完这个的话，其实对罗马书来讲，从理论上它是完结的一本书，就像我们写论文的完结的一本书。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，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特别就想到说，怎么搞的这些外邦人都信得主，这些外邦人都愿意信主，这些外邦人原来可能跟耶稣没有关系，跟犹太人没有关系，跟犹大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为什么他们可以信主？所以他就很难过，所以他就在第九章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说，我愿意用我自己的旧恩呢、来赎这个事情，我愿意我脱掉我的旧恩，我旧恩没有了，我愿意他们能够信主。这是保罗，这个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保罗竟然做这个事情。所以九十十一三章保罗就围绕这个事情，他们为什么上帝不能够救他们，为什么。那这就是我们最近在查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吧，非常有意思的一段。但是保罗九十十一三章讲九十十一三章讲的时候，特别特别的强调的一点，他就讲到了说，保罗上帝有他特别的心意，上帝的主权在什么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特别不能够说我们没有个人的责任。所以保罗把上帝的主权跟个人的责任也借助这个事情把它表明出来，这是保罗在九十十一三章。但这个东西讲完了以后，保罗自己特别讲到，这个犹太人将来有一天一定得救，有一天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之前一定会得救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这是保罗自己讲的。虽然我们觉得不可能，但是他这是保罗自己圣灵这样的感动给他出来。但这个事情保罗就听到以后，保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兴奋，非常兴奋，所以他才觉得上帝实在是奇妙的神呢，深哉啊，什么丰富的智慧的知识，深哉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，我们没有办法晓得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确实是走这条道路，是圣灵感动他。但是他讲完这个九十十一三章的时候，保罗突然回转，像小说一样突然回转讲了一样，所以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他就马上用到我们身上来讲到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，上帝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伟大，包括犹太人，我们应当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而且这是现代的事，是我们现代的动词事，所以是天天该做的事情，天天该做的。但是保罗讲到这个是讲到个人，但是个人讲完以后，他转眼之间就讲到了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是什么呢？就讲到了一个教会，就讲到了教会，就讲到教会，特别就讲了什么东西，他就讲到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。保罗他用的这个比喻实在很特别啊，他用人的肢体来讲，我下面有一个图片啊，这个图片，他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肢体没有一个是废物的，没有一个是废物的，没有一点点是废物的，所有的肢体都是互相可以搭配，而且一点点都没有说是有不好看的，就像这个跳舞的一样，任何一手一足它伸出来都不能够少一个足，不能够少一个手指，不能够少。所以他用肢体来代表，这是教会。那我特别体会到这个肢体的感受，这个肢体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样事情。 那我们现在这个慢慢要成立教会，同样的，那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立教会之前，我们有七个同工，在这七个同工都是基督徒，不要忘记这都是基督徒。但是这些人在主里头在一起搭配的时候，这些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个人思想不一样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他的做法也不一样。但是他们之间的搭配应该像什么东西？应该像肢体。那特别是到了教会大一点，像我自己再出来一个教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教会，那个所谓的执事会就很多人，就快二十个人左右。但是当这些二十个人能够让这个教会像一体一样的往前走，就像这个肢体一样互相的搭配。你不管负责哪一部分的，负责财务的，负责总务的，负责这个宣教的，负责各方面的，负责儿童的，负责青少年的，负责敬拜的，所有的人不能够在开会的时候说你光讲你自己的话，大家互相的搭配，一起让这个教会全部一起往前走。这是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是一种非常很 amazing 的事情，他可以往前走。有没有一个人主导？似乎好像没有人主导，但是他们却在这个里头彼此的搭配，一起的往前走，一起的往前走。这是保罗。所以保罗对教会的关系特别的强调，特别的强调，他特别讲到这个教会就像一个肢体一样的情形。特别有一天我们要成立了教会的时候，就想到这样的事情。当你的打这个手的时候，你这边的右手你也会感觉到，你也会感觉到。当你敲你的头，人家敲你头的时候，你其他地方你也感觉得到。这个是一个肢体，是彼此是为肢体的。当你来对任何一个肢体发出不好言论的时候，任何一方面都受到伤害。所以是肢体，大家彼此的能够彼此的相配合在一起，而且出去的时候是互相帮助的。我就觉得说这个特别是我自己在那准备啊。我自己准备讲道的时候，往往就在家里杜方屋慢慢想。那在德国这个地方夏天很舒服，有一个因素就德国的夏天是很干燥的。那我的皮肤不太好，有点敏感，所以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干燥的时候，那个背很痒。那所以常常就在那个墙的那个拐角就蹭啊，笑的人倒也是一样。那但是有一样事情，就是没有那个墙角的时候，你就想拿手就要去拐它。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到说这个手有 多重要。如果你没有手，你想想看那个痒不好受的啊，不太好受。所以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特别的用途，每一样都有它特别的用途啊，都有它特别的用途。我是不是在这边提到过，这个眉毛跟眼睛也是一样的用途，一样的用途啊。你说没有眉毛这个眼睛会漂亮吗？不会吧。啊，这个眉毛跟眼睛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名词来形容啊，叫什么眉来什么眼去嘛。这个眉不能够没有，你说你没有眉，眉来怎么会眼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任何都可以对我们人都是彼此的搭配。保罗在这边强调一样的肢体，这个教会是一个肢体。我们不可以将来有了一天成了教会以后，我来这边我是当客人的，我每次来这边就是当客人，完了我就走，任何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个不是肢体，这是不是肢体。保罗特别的强调的这一点，就讲到是肢体，讲到的是肢体，讲到的肢体，讲到教会。我们晓得保罗在教会观里面讲的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啊？保罗最强调的一本书就是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，保罗最强调的就是以弗所书。那这本书是保罗特别讲到教会。那我特别在这个地方多停一点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段啊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这一段，请。
又将万美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民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他充满万有所充满的。
好的，我们来看这一段啊，这段很有意思啊。这段我分四个小段来跟各位一点一点的分享。第一点，他讲到神使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，使万有就是所有宇宙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一点想我想了很久这段话，他本来就是万有都是他造的，都在他的脚下。为什么这一段说伏在他的脚下？有个特别道理。突然有一节圣经啊，今天这个 园林弟兄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这段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嘛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具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为什么会给他这个名？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呢，是从创世以来到最后世界结束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一样事情。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讲说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本来万物就应该在他的脚下，但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实际上所流的宝血，所以说是伏在他的脚下，因为他谦卑的关系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。第一个，神使万有都伏在这个伏字，特别这个伏，伏在他的脚下，他本来就应该在他脚下的，但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有的所做的薄饼的聚会的重点，所重点。他本来就是，特别希伯来书也特别作者也讲到这个，他一开始就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你早已，这个早已在创世之前，你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你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的命令托住了万有，托住万有，所以他是承受万有、创造万有、承受和托住万有，他本来就是神，他本来就是神，但是因为他谦卑顺服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上帝说他服，让他服，心服口服的服在他的脚下。伏在他的脚下，所以这就特别强调说他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。第二点是第二句话他怎么说呢？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这句话也让我看了以后就有特别的感受，是一个特别的一句话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特别，这句话我看了很久很久，特别我找了好几本的英文的版本来看啊。那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他说 gave him as head of all things for the church， 为了教会，他为了教会。这句话到底什么事情？这是不可思议的一句话。神他以他钉痕的手来向宇宙来执行他的权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神把这个荣耀的主啊赐给了教会。把这个荣耀的有，我再强调一点，把这个荣耀的主赐给了教会，他把也将这个教会做万有之首，因为他是首，他把他自己，上帝把他赐给了教会，以至于教会是万有之首。那基督已经是支配了宇宙的权利，所以教会与基督是紧紧的连在一起。教会是独特的，是一种独特的呼召，是从人群中间呼召出来的一品，是从这个人中间特别呼召出来跟随他的一品人。所以说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所有宇宙一切的主之首，所以我们跟他一样也成为统管以后所有的一切 万物的统管者。这是很奇妙的一样事情，这个教会跟他连在这个情形。所以下一句话他就特别的讲到是什么，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。这一句话的意思更显明的一样意思，就是他跟教会的关系。在没有一个来比较关系是头跟手的关系，我们说很好的关系是说夫妻的关系，但是夫妻关系在这个世界上不稀奇，夫妻关系常常会吵架离开的，父子的关系已经是很密切，但是这个关系中间还不是那么密切。真正的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头跟身体的关系，这是两个人不能分开的，完全不能分开的。头跟身体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开，这关系已经到了极点了。 他所做的事情彼此都晓得，所以但是头的发命令是这两个不能够分开的，他们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。为什么是生命的关系呢？因为圣灵住在教会里头，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个的关系是跟上帝的关系，这是教会跟他的关系，是圣灵的关系，圣灵跟他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的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教会跟基督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不能够分开。教会是从世界中招出来一群，是从五旬节的时候一直到最后被提的时候，他们靠着浩大的恩典得救，又是靠着这个特别的这个上帝的权利，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谈到一点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教会，这是重要的一点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身体跟头是永远不能够分开的。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特别讲到教会是他身体。第三点讲到这个教会他的身体。第四点下面这句话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。那这个是我在准备的时候，从家里面渡到这个厨房，渡到厕所，渡到就到处走，一直想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。这是第二个讲到了教会，要描述教会。第二个描述教会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就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。这句话我想很久不能够理解，非常的不能够理解。那特别我就想到一点，突然就让我想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十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你们也在他里头得了丰盛。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头，这个好解释，这个好解释，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，他们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在一体的，所以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。下面一句话，你们就是教会，教会也在他里面得了这一切的丰盛，所以我们是他充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晓得一点事情，到底我们为什么成立教会。这个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上帝的心腹，是他所爱，教会是上帝的身体，跟他是完全 合在一起的关系，完全一样的关系。特别是在这里讲到说教会里面是充满万有，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教会里面很贫瘠啊，就觉得说教会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缺这个缺那个缺那，缺的东西其实我们往往缺的，我们是觉得我们缺钱，我们缺的是缺人力，我们是缺的是缺恩赐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真正要缺的，真正缺的什么，是缺到我们心里的圣灵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常常的跟随主，有主的圣灵在里头，我们确实是什么都不缺。你有什么缺的？就什么都不缺，万有都是他。所以一开始讲我们传扬他，我们讲到我们就谈到这两个字，我们就讲的是教会，特别是跟我讲的，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教会这个字啊，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教会。所以我特别为这句话再跟各位念一遍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万有他跟万有的关系，然后呢，教会是他的，是做教会的手，然后教会做所有万有的手，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，真正的关系。最后这个教会是他充满万有所充满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要往这个教会走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那种 excited 的感觉，有没有兴奋的感觉，还是说哎呀，我们又多添了一个责任，又多添了一个事情，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可以不可以？你有没有很 excited 的感觉？什么叫 excited？ 我觉得这个 excited 每个人，大概结过婚的人有这个感觉啊。当你快要结婚的那个时候，在要结婚那个之前，那个洞房花烛夜之前，要开始结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很 excited 的感觉？那 excited 的感觉有那没有感觉哈？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，我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，那这个我父亲就问我哈，他说这刚子啊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有点帮忙？我说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自己来，请你来，你来主婚就对了啊，你可以，你不用来。所以他又觉得我大概不可靠，所以呢，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皮包过来，夹在身上。我就想那皮包里面是放的钱，到时候请完客以后可以出钱，我说你拜托你不用管这个事情。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确实我们啊，在有没有这种很 excited 的感觉，有没有这种觉得说哇，我们真是要走这个道路，这个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心腹，上帝的身体，我们是真正是不是在这个里一起可以搭配。这个中间，这个前面不是没有困难的，有很多的困难的。这个困难是什么？这个困难就是人，没有别人，就是人，就是人。 人跟人的相处，人跟人的思想，就是这就是人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些。任何的教会的问题都是这个样子，教会的分裂也是人的关系，都是人的关系。这个要不要去对付呢？确实是要对付啊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读这个人如何改变，特别谈到了一点嘛，谈到一点就是讲到说这个，特别是我们这个人如何改变。你们没有读的不晓得，我们读的人晓得哈。这个开始的时候给炎热完右边转的就是荆棘，荆棘完了以后十字架完了以后就是结着圣灵的果子。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等等等等，这个果子，那个果子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有这些果子，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这些果子，所有的果子都是你经过你的炎热，经过你的荆棘，经过你的苦难，很多的苦难，在这苦难中间你慢慢走出来的。有很多人因为有苦难的关系他就不走出来，上帝我不要你了，上帝我不喜欢你了，不要你。但是我们却在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走出来了以后，靠着圣灵的走出来以后，你那个时候结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任何一个的果子，没有苦难结不出的果子，结不出果子，都是经过了苦难，弟兄姐妹。好，我们下面看，传扬他，这个传扬他，我要提一下的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这个传扬他，就传扬他是谁，就传扬基督。所以传扬基督就是传福音。那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最困难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传扬这个事情好像只是在几个人的身上，就是那些牧师长老这些人的身上，你们传福音，别人不传福音。这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的。所以教会里面很困难，教会里面是很困难。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传扬他，你们传扬他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传扬他，这个我们是什么？是我们一起来传扬他，不是说什么，不是说单是传道人。千万记住，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很快的时候，我们的传道人要来了，不错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传福音单子全部放在他的身上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教会里会出问题。这就是发生在我自己的教会，我在兰特的教会。我们兰特2000年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牧师，半年多以后才有牧师。那半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传福音的是集体，每个礼拜天聚会，我们是也是下午聚会的就是新人，一有新人以后就把他的名字抄下来以后，我们负责宣教的那个执事就把他名字写下来，当天晚上就把 email 他们送出去以后，礼拜一的晚上就开始探访，我们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来就要分享探访的结果是怎么样子，探访结果是怎样，就这样做了半年，那个人数已经慢慢增加，真的增加，哇，大家很感谢主。但是我们传道人来了，有了传道人了，你晓得我们是人就是软弱，你晓得我们来传道人以后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就把那个单子扑通就放到他身上，完全交给他。一年以后你晓得什么结果吗？那个时候我是长老，马上就听着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这个牧师怎么搞的，这个不出去探访啊，啊不没有，他要这么多的会众，好几百人，他怎么去探访啊？我要跟各位分享一点，就是假如说我们来了一位传道人，我们也一样的把这个单子放给他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意见不一样反应。我们的传道人在爱兰他的传道人做了12年，他终于讲，他说我没有办法做下去，他离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慢慢看，找成立教会这个走。当我们有了传道人的时候，他的性格跟你不一样。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的性格不一样，还会吵架。那这个传道人来了，跟我们性格不一样，我们怎么相处？怎么彼此相爱？弟兄姐妹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给你们个新的命令，什么新的命令？要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弟兄姐妹，特别在这边传扬他，传扬他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，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 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